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冲突，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求你谦卑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只有谦卑才能在你的面前。请你亲自现在就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不再继续的论断彼此，而是靠着主能够真的是彼此相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跟天父、跟人、跟神的关系，都能在你的里面得到重新的建立和更新。今天的正道主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高牧我的口，使我所出的都是出于你，不是出于自己。愿神你亲自引领我们，使我们每一个都能在今天更明白要怎么样在这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有一个山脉叫做阿蒂斯山哈。找一下那个图，这里有一个基督像。那这个铜像呢，是在阿根廷跟智利的两国的边界上面。它提醒我们一个历史的片段：阿根廷是在1816年独立的，然后智利是在两年后。结果他们在边境上面的问题有争执，但到20世纪开始呢，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纠纷，后来事态越来越大。最后呢，双方军队就在边界集结，要开战了。结果很奇妙的是，在1900年的复活节，有一个主教叫做，他们都是两个国家都是天主教徒。那有一位主教叫本纳文特主教，他就讲到，他就为和平而呼吁。结果在智利也听到这件消息，就有一位主教也开始呼吁和平。所以他们就为这个和平呼吁，就掀起了这两个国家的全国和平运动。两个政府听到了人民的声音，在1902年邀请英国的一个英皇爱德华七世就协商，然后就要解决这个方案。那签订这个和平条约之后呢，这个主教就倡议来树立一个雕像，就是这个雕像，一边是阿根廷的国旗，一边是智利的国旗。那上面就写着耶稣的话：我若从世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这个铜像呢，就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平共存。你们猜这个铜像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做的？知道吗？是大炮。他们把本来战争中两方面要战争的这个大炮，把它融化了。就做了一幅耶稣的像，右手举起是四幅，这个右手举起是四幅，左手是举着十字架。那铜像是竖立在边界的一口，很大，然后很难搬到那么山上去。结果怎么办呢？先用火车，然后再用骡子的骡车来拉，好不容易才把拉到山上。那后来他们就1904年就有仪式，上面说山可里面的铜像的脚下有刻这样的字：山可崩，石可烂，阿根廷和智利人民在救主基督脚前所结的盟约永不改变。上面还有一句话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说：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后来就爆发了世界大战，但是这个铜像一直都在那里让人纪念。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个铜像建完之后，建完没多久，你听起来大炮做的铜像大家就很感恩啊，就是两国人民因为和平，因为耶稣的原因重新在一起。可是呢，智利人就抗议了。智利人抗议什么呢？他说这个铜像的正面呢是对着阿根廷，背面对着我们。所以这个智利的人就很不开心了。他说为什么你 为什么我们的我们也有一半的那个做这个铜像啊？为什么我要背对你可以正面呢？后来越来就开始有发动这个这个抗议了，然后后来大家很愤慨啊，越来国情越来越高涨，搞不好再接下去就要重新战争了。为什么这个像的背面要对着智利？结果有一个新闻作家就解决这个冲突，他很有智慧，他就在这个报纸上面写说，那阿根廷人比我们更需要耶稣的眷顾。他写完，然后当然智利人就觉得说啊，对啊，阿根廷比我们差，所以他需要耶稣多一点，我们这边背像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好。但是我们发现哦，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个用大炮做的耶稣像是为了要解决这个冲突，可是很多时候呢，刚刚解决完，马上下一秒就有可能因为这个铜像是正面还是反面，又产生下一个冲突。我发现哈，很多时候当冲突产生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渴望能够重新来建立关系，虽然嘴巴不讲，但心里总是想，很希望对方能够来重新和我和好。但我发现哈，重建这个关系的过程有时候都很紧张，因为你关系刚刚才破裂，所以你现在重新建一个东西，像他们，你知道连那个哪一面都会有问题的话，很多话都很容易被错误的理解，很敏感的。平常关系好的时候都很正面，但关系紧张的时候呢，你好话也可能被理解为讽刺。譬如说，假如今天有一对夫妻吵架，那太太呢就想要跟先生和好啊，可能太太就会跟先生说，诶，你要不要吃饭呢？你要不要吃饭呢？那听起来好像在关心他嘛，就是好像在要不要，现在我煮饭要给你吃啦。他可能希望关心他的胃来缓和的关系。但丈夫如果他脑里面一直想着负面的，他把这句话可以错误的解释，他可以解释成说，那你在得太太的意思就变成你在得罪我，你就别想吃饭了。对，你要不要吃饭？他可以解释成说，那你就不要我吃饭了，你就好像在威胁我。那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认错的时候，我们人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认错我们要找台阶下，但呢我们同时呢自己也会觉得说，不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们认错的时候常常都会加一句，譬如说你可以跟这个一个可能谁有冲突，然后你跟他认错，你说对不起，但你通常不是讲对不起而已，你对不起就是说后面加一句说，哎，如果不是你先开骂，我也不会这样子啊，或者是说，如果你不是先指责我，我也不会这样子啊。那另外一方面就会想说，那你今天到底是来跟我认错的，还是来指责我的？我们人哈很容易把过错推到别人的身上，尤其当你恼羞成怒的时候，想法都很负面，你脑袋里面一直想的都不是对方的好，对方从前对你所有的好你都会忘记，你只记得对方的不好，对方所有的话语和动作都会变成负面的，然后人和人的关系就会僵在那里。我发现真的很难，要解决冲突真的很难，大部分呢我们都采取可能逃避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所以今天的经文，耶稣就给我们一些怎么样处理冲突的步骤。虽然这个经文说的主要是罪的问题，但很多时候他这里所说的原则呢，可以直接的运用。冲突是危机，也是转机，因为常常就在冲突当中，彼此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但冲突同时也是危机，因为冲突的发生也可能让彼此离得更远。而我发现在决定更近或更远，是主要是双方处理冲突的方法和态度。圣经上说，这里讲到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所以呢，耶稣用的这个词是若是，若是的意思就是假设、假如、可能，也就是说耶稣指的不是某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或已经发生的事，他指的是一个原则。所以耶稣接下来说的话不是只用在一件事情上，而是一个比较能够直接运用的原则。但呢在这里他有 要运用这个原则有几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是不是弟兄，他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重点第一点就是是不是弟兄，也就是说你跟他发生冲突的这一个人是不是都是弟兄姐妹。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都跟随耶稣，都是重生得救的，那你就有共同绝对的标准。否则你跟他讲圣经，或者是你跟他解释说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话，他不一定接受，你就没有一个基准点，只能靠你彼此的良心。如果他不是弟兄的话，你不能用圣经作为基准点，因为他本身不相信圣经。那所以呢，如果他耶稣说如果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如果不是弟兄的话，接下来的原则还适不适用呢？我觉得你要看情况。因为呢，就算你找一个见证人来，就是接下来耶稣提到的原则有说我们要找两个见证人来一起的去找他，可是呢，今天如果你找了见证人的话，见证人是不是他能够接纳的？很简单，今天如果你找教会的牧师去和一个人谈，说，哎，我跟你谈不拢，我和你分享的时候，我跟你劝你不听，你也不肯接受我的意见，那我在教会里，我找牧师一起来。但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他不是找牧师，他找一个律师，那你牧师跟律师两个人在一起怎么聊呢？所以必须是在耶稣在说的这个情况是指的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属于在基督徒的范畴里，那我们有相同绝对的标准的话，那这个原则就直接的适用。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原则适不适用呢？也适合，但是呢，你必须建立在相似的道德标准上。譬如说你和这个人产生了冲突，但是他和你的背景跟文化跟道德的标准非常不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用同样的语言来聊，来就是分享。第二点就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是不是犯罪。那在教会中很多时候冲突的产生和罪没有关系，只是个人的喜好。譬如说有一个人他是很喜欢跟人拥抱的人，他走到哪里就要跟人拥抱一下。在西方的社会比较多，在华人的社会比较少，但是真的有这种人，他走到哪里他就喜欢跟人家一个拥抱。那拥抱本身是好的，但他把它变成绝对化了。也就是说他到一个教会里，他在教会里他就发现，诶，奇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怎么从来不跟我拥抱啊？我喜欢跟他们拥抱，但是他们好像每次看到我都会怕怕的，不想跟我拥抱。那这个就代表说，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些人都得罪我了，这些人都犯罪了，因为这些人呢都我喜欢要拥抱，他不喜欢，代表他的错，他就把他绝对化了。但其实拥不拥抱是不是罪的问题，不是，拥不拥抱是个也不是道德的问题，拥不拥抱呢是个人的喜好和性格的问题。所以你要在运用耶稣所说的这些原则的之前，你要先了解这是不是他犯了罪，还是你们在相对的事情上面在冲突。譬如说碗要怎么洗法，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先生跟太太或者是爸爸妈妈跟你们的洗碗方式是不是一样的。那我们有听过因为洗碗的方式不同在就是有不一样的方法。那我也碰过有一个他是只要一洗碗一定打破碗，所以他们家的碗一定要买很便宜的。那他先生跟孩子就觉得受不了，就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买很便宜的碗，我不可以用好一点的碗吗？但是没办法，妈妈只要一洗碗一定打破碗，所以呢他们家就不能用好的碗。那我也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一个很让我惊讶的事情。我们吃完饭大家就是把餐盘齁要拿去洗了。那洗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用洗碗机，但是在宿舍神学院的宿舍里呢，我们不用洗碗机，我们就大家用手洗。我就看到很奇怪，他们就是外国人齁怎么洗碗呢，就是用一盆的热水，一盆子的热水。然后呢吃完的饭对不对，直接就把那个碗盘放到那个热水里面，用一个刷子 这样刷一刷，然后就这样就洗好了、哦，就洗好了。然后把盘子放在旁边的这个晾，就开始要晾干。然后上面还在滴肥那个泡泡，还在滴那个洗碗巾的泡沫，在那边一直滴一直滴。然后没多久之后，下一餐来了，他们就拿起来继续用那个盘子吃饭。哇，我真的是受不了。但那个是很相对的事情，对吗？他们这习惯从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哦。那他们也觉得活得很好，因为我问他说，难道洗碗巾这样子不这可以吗？他说哦 ，biodegradable。他说洗碗巾是可以有机的，可以分解的，没问题，可以吃的。他说洗碗巾是可以吃的，所以没关系，吃多一点没关系。他说。那还有一些家人，他们洗碗呢，是真的洗得要干净的不得了，连戴手套都不行。为什么？戴手套你洗的时候，你摸不到有没有那个油渍，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干净，一点油渍都不能有啊。然后，所以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你的家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很多时候在吵的时候呢，一开始的冲突都是怎么样？相对的事情。一开始很比较少绝对有啦，也是不少，但是最多我觉得还是相对的事情。好，碗要怎么洗，袜子要怎么掉，然后就是饭要煮什么样子的菜，西式中式还是泰式还是什么式，不知道。但我们常常在吵的一开始都是先从这个相对的事情，其实不是绝对的，你认为是绝对的，但其实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所以很多是相对的。那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冲突一开始是相对，到最后都会提升到比较道德的层面，也就是比较绝对上面去。譬如说从洗碗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先生不照你的方式去洗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骂说你是一个混蛋，你给我滚出去。或者呢再提升到这个家人的层面了，那这个更糟糕。家人层面是什么？你和你妈一样烂，你跟你爸一样不负责任，这是家人的层面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肢体上的冲突了，哇，打你一巴，踢你一脚，这就肢体上的冲突了。那我发现很多时候呢，相对的这种常常冲突到最后都会变成罪的问题。所以第二点，耶稣在说你的弟兄得罪你，这是不是罪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其实冲突到最后呢，几乎都成为罪的问题。人两方面都不愿意谦卑，两方面都只想到对方的问题，两方面都不断的指责对方，而且在道德的层面上犯罪。所以呢，如果我们在道德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单单思考了，是不是只有对方就是犯了错，还是我们要先对付自己的罪？你还记得我们在几周前我们讲到要放下手中的石头吗？那我们就讲到那个经文说，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审判。你们怎么样评断别人，也怎样被审判。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好吗？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刚刚我说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是不是犯罪，而犯罪呢不是只有对方的，也可能是你。所以你要运用接下来的原则之前，有个先决条件，你能不能先想想这个是不是跟罪或跟道德层面上有关系。如果有，那我先想想我自己在这上面是不是有犯错，是不是有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有，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刺是小的，梁木是大的，先把大大的自我先去掉，你的骄傲，你觉得自己对的地方可能是错了，先把它去掉，才能去帮助其他的人。那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说一句好不好？说我不一定是对的，好不好？一起说，我不一定是对的。好，再说一次，我不一定是对的。再说一次，我不一定是对的。好，希望你是在吵架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因为这句话通常在吵架的时候想不起来。好，那盼望你能记得这句，我不一定是对的，我也是会犯错的。 那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是不是得罪你。那得罪这个词呢，圣经的古卷里面呢，有些说的不是得罪你，这里讲的说你的弟兄得罪你，有些古卷讲的不是得罪你，有些古卷是说若是你的弟兄犯罪，所以不一定都是得罪人，也可能是说犯罪。但呢，其实不管是这里古卷，不管是说你的弟兄犯罪或你的弟兄得罪你呢，接下来原则都是适用的。因为假如今天他那个弟兄犯罪，他也不是只犯在人的身上，他是犯在神的身上，所以你还是有责任要去让他知道他的错处。如果那个弟兄是得罪你的话，你先饶恕他之后，你还是要告诉他说你去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也要帮助他到去除他的刺。那我们发现呢，不论是得罪你得罪人，或者是犯了罪，都是得罪神。圣经上说，在这个创世纪，我这个故事就不讲了，但基本上旧约有一个人叫做约瑟，我想你们都很清楚。那约瑟呢，他被卖到埃及之后，他帮他的主人波提乏工作，结果因为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呢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主人就把一切都交在约瑟手中。那约瑟这个人英俊健美，就是很帅的意思啊。结果他的太太，主人的太太就眉目送情给约瑟，因为约瑟又有能力又帅，所以就要跟约瑟想要发生关系。约瑟拒绝了，说一切家务在我主人手中不知，他把所有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人比我更大，除你以外也没有人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行这么大的恶得罪神呢？你会发现约瑟在讲的不是说我怎么行这样的恶得罪波提乏呢，得罪他的老板呢？他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怎么行这样大的恶得罪神呢？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在诗篇51篇说，他说我没有在这里放，他说51篇第4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所以大卫在说的是说他向神犯了罪，得罪了，唯独得罪了神。但其实他在指的那件事，是指他为他把那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就是玷污了，然后最后派那个乌利亚去送死。他是王嘛，他派了乌利亚去送死，然后他就把这拔示巴抢过来做他自己的妾。那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大卫在这里呢，他得罪了神，得罪了，其实得罪了乌利亚。他也得罪了这个就是拔示巴因为没事他就在这个就是在那个二楼在屋顶那边走来走去看别人洗澡，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找的，他一开始被诱惑了。那但是他这边很有意思的是，他不是说我得罪了乌利亚，他认罪悔改的是说我得罪了神。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任何不管是自己犯罪或是对人犯罪，到最后都是在得罪神。那也就是说刚刚耶稣所说的这个原则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不管这个得罪你是得罪那个人，或者是真的犯了罪，不是得罪你，是自己犯的罪，你都应该用以下的原则来处理。因为到最后这个罪都是得罪神，因为唯有神是圣洁公义的你不管坐在别人身上或在自己犯罪了，你在得罪的都是公义的神，也就是义的本体，就像约瑟和这个大卫所说的一样。那你的目的呢，不是要攻击这个人，你不是要去找他的麻烦，你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好，所以如果以上这三个先决条件已经了解了，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所以这里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要去。圣经没有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或有一个弟兄犯罪了，他要来，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要去。也就是说你有责任去跟接近他，而不是逃避他。去是一个动词，代表要有行动。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说 豪猪受到伤害的时候，通常一个豪猪就是箭猪啦，或者是刺猬，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要么就是攻击，要么就是什么逃避，要么攻击，要么逃避。但圣经要我们在这边说，你要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逃避，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里的面对不是存心去伤害这个人，指出这个人的问题，而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人好，你要面对的原因是为了这个人好。然后第二点说，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私底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先找第三方，不是先和别人说他的问题，而是先找第三方。我们这是通病来的，我们很容易犯这种毛病。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就站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也希望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的见人就说，因为这变相的可以给伤害我们的人给他带来伤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这句话是我们很需要小心跟提醒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通常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譬如说我有一个人对不起另外一个人，你会发现最糟的情况是第五十个人跑来跟这个人说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是真的要很小心啊，我们很多时候忍不住，因为每次在这个情绪化的时候就很希望直接指出别人的错，但我们很少先想说我们之前说有没有自己的良木，我们有没有先放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问题，还有我们是不是在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之下，私底下趁着只有他和人在一起的时候私底下来解决，而不是先公开来解决，或者让第三者来解决。那有的时候甚至你会用很高大上的语气，就是很好像很近前的语气，譬如说有一个人今天在教会里面，他可能就是骂了你一句或说了你一句，那你心里不高兴，你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说，请你帮我祷告，我要为这个，我要去告诉这个人他的错，请你为我祷告。听起来很圣洁，对不对？为我祷告，但其实你的目的，你的动机已经不纯正，你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个人知道说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很复杂的，人的心里面可以掩饰得很漂亮，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常常有很多的面具，然后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好，或者是总是希望遮掩自己的不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趁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不是用那种假装圣洁假冒为善的方式。那所以请先弄清楚你的动机。第三呢，就是要指出他的错来。当你前面这些先决条件都已经符合了，那你也知道自己是已经没有带着很多的情绪，而是真心的为这个人好的时候，你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将他的问题指出来。我们华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常常选择不说，因为不说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很多时候圣经的原则不是不说，我们是那个周老师不是刚刚营会告诉我们说要什么先情什么，他讲什么先情后理，他常常教导说要先情后理，要先关心他的心情然后才讲道理。但那个就是，但到最后我是认为说还是必须要讲，因为你要是不说的话呢，你其实没有帮助到他，他可能继续的不断的错下去，而且他这件事情还可能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那所以你真正爱一个人，真正关心一个人呢，你不单单要让人知道他的，要让他知道他的长处，要让他感受到平安，但是你也要他明白他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快就指出别人的错，于是就变成了批评论断。所以要么我们很快就变成了批评论断，马上就说他的问题，没有先想到先解决自己的情绪，还有先想到一些自己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变成批评论断了，要么就是太快，要么呢就是不就根本不搞不跟他说，要么就不敢指出他的错。那如果你对他，你真的是把他当弟兄姐妹看的话，你不告诉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变成问题的帮凶了，因为他的问题会继续下去，而你可能是少数几个看到的人。所以你是需要说，但你又不能太快说，又不能在情绪上说，又不能有这种错误的动机说，又不能不原谅人的说，又不能，反正就是你要有智慧，到最后就是你要有智慧去说，但不能不说。我们华人最会的就是不说，或是怎么样，最糟的就是第二点，就是在别人后面说。那第四，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他若听，也就是说他若听你，所以你的目的跟他说的目的是希望他听，不是他希望他不听。论断的话是基本上就是讲他的错，他死他活他家的事，我不想他悔改，我也不管他是怎样，那叫论断。但这里不是，这里说希望他听的，他若听你，所以你说他的问题的时候是为了帮他了解他的问题而能够悔改，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两方又重新和好了。这个弟兄如果是这个弟兄自己犯错的话，他也知道他的问题，他重新跟上帝和好了。所以你就赢得你的弟兄的意思是你就让他和你跟神重新有了好的关系。但在这边说他若听，也就是说最好的反应就是他直接就听了。所以我们说要快快的听，你记得那句话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真的很对啊。快快的听就是马上去回应啊。如果有一个弟兄马上就听的话，那就是赢得了那个弟兄。但是呢，这里也在冒险，因为他若听你，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怎么样不听。那他不听的话呢，可能你不说还好，你就会想早知道我就不要说，因为我说了反而他不听，结果又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之间又变得很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有点怪怪的了。但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说，你如果想要在教会里能够真的合一，你有时候需要冒险。即使他一开始不听，你在一个有智慧、天时地利人和、解决你自己的态度等等的情况之下，你去和这人来分享他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希望他回来的，所以你还是要说，只不过你是在冒险。那只有冒险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合一，要不然我们每个人都表面上的合一，心里面呢充满很多负面的情绪，但是表面上都好像装作得很好。那这不是教会，教会呢应该是一个，虽然你跟我不一样，虽然你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但我们愿意彼此的去聆听对方，也愿意去思考自己的问题，然后一起在成长的地方，这个就需要冒险。但如果你不冒这个险，你就会继续不断的在假冒为善，或者是在这个表面的层次上面过活。那如果他不听怎么办？后来耶稣就有直接讲了，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三个人的口述才能成立。所以第一次机会是什么？我私底下和他先聊，我不跟任何人说，我私底下先跟他聊，然后先和他分享说，诶，他这个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或者是他自己在教会里面可能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我们跟他分享，和他聊。那私底下，然后16节说，他不听的话，才带另外一个或两个人。不是先带一个或两个人，然后在他面前说，你看你就是这样啊，不对啊，或者是先跟大家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的，是先和他个别的聊。他若不听，这里又说了一次他若不听，所以你第二次还是希望他听呢？第一次不听，你第二次还是给他一次机会。第一次的机会是私底下聊，第二次的机会呢，带一个到两个人跟他聊，你的目的还是希望他听。那为什么需要一个或两个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圣经上说， 就是，这个经文没放上去，在这个生命记十九章第十五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或三个证人的口才可定案。所以今天假如你和他聊了，不一定都是他的问题哦，也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所以找一两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和你一起去，他可以做一个好的见证，那他们也可以给一些他们的看法。所以你找一两个人的目的不是希望他就是更就是反弹，而是你找一两个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和你讲得很清楚，那我另外找一两个人也做见证，也可能是我有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是这种。这里不是要见证，这里不是跟生命记一样，生命记说如果有人犯恶做错了，你就去定他的罪定案。这里的意思不是只是定案，这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帮助那个人悔改。然后你会发现呢，之前耶稣说你要去，那现在还是要去啊，他只是说带一两个人同去，所以责任还是在谁那里？还是在你那里。我们整天想的就是跟人有问题的时候都想到对方要来到我这里来跟我说对不起，来跟我悔改，来跟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不是，圣经的原则都是从自己开始，你自己先去，他不听你再带一两个人去。那然后最后还有一次第三次机会，他若是不听他们，也就是第三次不听了，第一次私底下不听，第二次一两个人不听，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告诉教会，这是在教会里面的话啦，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也没办法在教会里面说啊，因为你讲了大家也不认识他，而且也没办法跟他有相同的基准点。但如果他是一个信徒，你就要在教会里面要告诉教会。那当然这是指的比较大的问题，你不是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丢了垃圾，然后他还是继续丢，然后你跑去跟他说不要再丢垃圾了，然后他不听，你找两个人跟他说不可以在街上丢垃圾，他再不听，你跟全教会的人说不可以丢垃圾，然后让他很难过。我觉得这个还要分问题的严重性。那有一些尤其是异端，有些是奸淫，这些比较重要的绝对到最后可能真的要跟教会说，尤其是他有服事的话。那这个教会本身是单数的，原文是单数的，单数的意思就是它不是指着教会的告诉教会的一小群人，不是，它是指教会全体，地方教会可能譬如说我们这边有四五十个人，就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那这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个罪上面不肯悔改的时候，那你就要这样做。那有些人就说这样做不是很狠吗？那耶稣是说如果他连这样也不听，也就是说到最后呢，教会是神的子民的聚集，所以当教会里面大家为了某一件事情有神的带领，然后一起去了解这个是一个罪，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那我们大家一起去解决。那如果那一个人要对整个教会，而且整个教会在有爱的情况下去处理的时候他还不听，那这就叫做不听教会。不听教会的话就把他当看作外邦人和税吏，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不听的时候呢，你就把他当成跟外面那些不悔改的人一样。因为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在这边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等等等等。所以把他当成外面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跟从耶稣，你就只好把他当外面的人。但是把他当成外面的人的目的到最后还是希望他听，给他了第三次的机会让他离开，或者是把他当外面的人，他会开始觉得难过，他会开始为他的问题思想，他是不是真的犯了很严重的罪或问题，然后他会悔改。所以你的目的是希望他悔改，即使是在最后这一个层面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的目的是希望他能悔改。那加尔文说到一句话，加尔文说为什么要把那个人这样子做呢？当然他这里指的是就是把他驱离教会，也就是不让他参加教会的活动。 但耶稣在这里讲的比较是把他当成外邦人，并不一定不让他参加教会的各样活动。但加尔文这边说的是说，有几点原因，为什么要让那个人这样子过呢？防止神因着那过可耻生活的基督徒而被羞辱，让那些良善的基督徒不至于经常和那些邪恶的人彼此相交和受他们影响。所以你是为了整教会的整体来说的，让那些犯罪人感到羞愧，并且开始为了他们的罪悔改。所以加尔文这样说，他说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那个人悔改，还有让那个人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造成很大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你的目的不是驱逐他，或者是把他当外人看，你把他当外人看的目的是希望他后来又回到我们当中，希望他浪子回头。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你会发现他不断给门徒机会悔改，门徒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没有信心，不断的争权夺利，但耶稣不断的给他机会，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悔改，因为耶稣爱他们。我们也要效法耶稣，以圣经的原则来劝勉犯罪的弟兄姐妹。我认为处理冲突或处理罪的最高原则就是爱。为了爱，你要先拿走你心中的疙瘩。无论是谁，无论别人怎么对你，你心中要先存的是饶恕的心，你才能够帮助这些人。如果你一直耿耿于怀，你心中一直耿耿于怀别人对你的伤害，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坦荡的去帮助他。我发现以爱来运行的时候，爱就会让人学习谦卑。你会发现耶稣爱人，他爱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就从神变成人，这是何等谦卑的一件事。而且他变成人之后，还要忍受人的这一切的迫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谦卑，但这是因为他的爱。所以耶稣的爱就成为我们现在能够来到这里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谦卑的接受圣经的教训。当你真的爱人的时候，你就会更谦卑的处理你跟人之间的问题。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有的时候我和师母一吵架，我就不愿意认错，那我心里就会一直找理由。那譬如说吵架的那一两天，我就会一直想，我会一直找理由，我脑袋里面一直想的都是师母的问题哦，然后一直想理由，一直找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对的，是对的。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读圣经的人，圣经的话有时候就会提醒你譬如说会提醒你说，不可含怒怎么样，到日落。然后我有一次气了超过一天了，我心里就很难过，我怎么能够气超过一天呢？因为我已经含怒到什么日落了嘛。那有些人说，那这样我以后都早上生气，所以我至少可以气到晚上。其实含怒到日落不是这个意思，对吗？含怒到日落是什么？要尽快的结束自己的怒气。然后你在生气的时候，你都不会这样想，所以你平常读神的话就很重要。你平常如果读神的话，刚刚我说嘛，你就会说先我不都是对的。你就会谦卑下来想一想说，是不是我又开始生气到日落了，是不是我整天在找的都是对方的问题，没想到自己的错。你在生气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很自私的，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自己的问题的，你只会想到对方的问题，而且你会找100种、1000种理由自己没问题，对方有问题。你脑海里面一直想的都是对方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那样对我，然后你又一直想说他做了这些错事，为什么不来跟我认错。我觉得所以一个习惯很重要。最近我们不是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起点的课程吗？每天能够跟神灵修吗？那当中可能有8位到10位弟兄姐妹有在做，那等一下4点还是有上课， 那希望你可以继续来。那即使你还没做功课也没关系了，恩典够你用，所以还是继续来。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继续每天都跟神建立一个好关系。你会发现，你不要小看这些每天灵修的习惯，这叫预防胜于治疗。常常就在你最没有可能悔改的时候，神的话一进到你心中，你就整个人谦卑下来。原来你真的知道不可寒露的到日落，原来你知道自己是多大的良木，原来你知道你自己真的是一个很需要谦卑的人。那圣灵会责备你的，但圣灵的责备会让你变得一个成为一个更爱神的人。所以你是否在神面前有很多的骄傲，在神人面前有很多的骄傲？圣经要我们学习今天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了解一下那些先决条件，到底是不是罪的问题还是相对的问题。那要处理了，我怎么处理呢？不是他先来，是什么？我先去，我先去，是我先检讨自己，不是先检讨他，是我先来努力的和好，不是先要求对方，是我先除去良木，不是先看他的刺。总是要有人先软下来，对吗？我们总是想着为什么不是他先说对不起，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我不先软下来。所以今天回应诗歌是谦卑，我们都需要谦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群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常常你所说的这个原则，我们常常会就是打破。常常我们一直不肯先有行动，我们总是等对方要先说出口。常常我们不只是让第二个第三个人去知道，我们是先跟一大堆人说，然后大大的伤害别人。常常我们也不去指正别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先想，我们处理了自己的良木之后，我们没有真的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要好的关系，但我们却失去了圣经的原则。常常我们没有那一颗爱心，希望弟兄姐妹去听，没有赢得我们的弟兄，我们常常失去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爱你，我们需要爱人，我们需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所有的动机要摆在你的前面。你要我们怎么活？这是要怎么活得越来越像耶稣？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你面前，我们是一群自私的人，但我们希望借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能够更不自私，我们这个群体慢慢慢慢的能够真的都是不是假冒为善，也不是表面上的合一，而是灵里的真实的合一。请你先帮助我们自己先谦卑，在我们看到别人的刺的时候，请你先让我们除去我们眼中的良木，帮助我们能够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一些的冲突，也使我们的教会不是没有冲突，不是没有不同，而是能够有一颗愿意谦卑下来去解决冲突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不是我们能，而是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能够荣耀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